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50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这里，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很欢迎你经常的每天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顾名思义是让我们有机会研读圣经，一直来研究圣经的真理，查考圣经的真理，借着有系统的查考啊，旧约新约，来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好好研读，然后把一些重要的资料我们记录下来，以便节目之后我们能够温习啊，也可以对圣经的印象能够更深刻。上一回呢，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耶稣的家谱，我相信你没有忘记啊。那么关于马太一开始就用一大串不容易读的人名名单，那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就是觉得很困难很畏惧的感觉。我记得我刚刚信主没多久啊，刚刚想要读圣经的那一两年，头一两年，每逢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会很自然的一看家谱，我就把家谱给反而给放过去了啊，然后就从18节啊，从18节开始读。就好像马太福音开始呢，应该是从18节才算开始，因为我觉得家谱很难提起我那个阅读的兴趣，所以我总是跳过它。真的，从来没有一回好好的把家谱整个的很详细、用心的去读家谱，没有的。我都是从这个有人名啊，从玛利亚怎么样受圣灵感孕那里读起。好了，一直到后来家里的大人跟我说这个，因为我们家里也有圣经啊，那是就是说虽然是基督徒家庭，但是呢对圣经的查考还是很差，家庭里头没有敬拜，家庭里头只是有圣经。那父母跟我呢也就是那种刚刚得救的基督徒，信的也稀里糊涂。那个时候呢，我不懂，我就问家里也没法跟我解释。于是家里怎么给我解释呢？家里就给我解释说，像咱们中国人啊，在祠堂里头啊，在这个祖宗的排辈序啊，家族的那些谱，那个谱啊，家族的谱表啊，像那些一样的牌，这样才知道你是谁生谁，你大老爷是谁，谁谁谁是谁啊。这一讲我有点明白，但大概那个意思我有点明白，但谁谁谁有多重要呢？哦，原来啊，后来才知道，原来哈，只要知道自己是按那个名字排列，就知道自己是第几代的子孙。这个事呢，当然以后我就想起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17节里头提到耶稣的家谱。对犹太人看来啊，要开始啊，任何人的事迹的记载，要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家谱的叙述，那是很有趣的，很亲切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感到，咦，家谱也不是说可有可无啊。犹太人非常注重家谱， 马太把这里这个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在这里这样的安排是很正常。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很著名的人物，他的后裔都是排列下来记载下来。你比方创世纪第五章第五章那里就记了家谱，十章一节也分别记载了亚当的后裔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那由于犹太人重视血统的纯净，对于血统关系呢，他们很注意。要是有任何人带有稍稍的那种异族的血统，他们就会丧失当犹太人的权利以及这个上帝子民的权利。你比方一个当祭司的，他就必须有一份一直能够追到亚伦血统的记录，其中如果有一代断了，那不行的他要是要讨妻子娶妻子，他的妻子也必须拿出五代以上的血统证明才行。大希律王常受到纯血统犹太人的轻视即使他是王，王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犹太人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大希律王有一半血统是属于以东人，所以他把这个正式的族谱毁掉了，免得有人说他的名字不在这个族谱里头。所以除了希律王自己以外，谁也不能够证明他的血统是不纯正。可见呢，从这个事儿可见，族谱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在我们看来呢，这段记载似乎不是那么说的那么严重吧。但是如果耶稣的家谱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那对犹太人可是相当有意义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是不能轻忽的。我们先看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这个族谱是注重强调耶稣是基督的耶稣，那是从玛利亚生的。但是我们去看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我们就看见这里注重什么？注重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说约瑟是某某某的儿子，一直追到是亚当的儿子。换句话说，耶稣是亚当的后裔。我们要是彻底的，我们能把这个新约四福音看一遍，除了这里，我们都不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这样的记载耶稣的家谱。甚至我们从马拉基书旧约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哈该书，一直到这个摩西五经生命记民数记利未记、出埃及记、创世记，肯定找不到有一处经文像马太这样的表达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有这样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表达也就是马太福音的表达。那么刚才我们这样讲，我们就知道有两个家谱，一个是亚当的家谱，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咱们怎么样进入亚当的家谱呢？我们进入亚当的家谱是从出生进入的。不过按罗马书5章12节说的，这就正如罪是从一人，就是从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的家谱是一个注定要死的家谱。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两个家谱基督徒都有份儿，这两个家谱你我都参与。所以说第一个家谱是亚当的家谱，非此不可。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另外一个家谱，让我们有份儿，让我们参与，让我们成为这个家谱的成员，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怎么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呢？ 我们是藉着重生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是叫人得新生命的。就正如约翰福音三章三节所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说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么很多时候啊，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个亚当的后代啊，我们都是走向死的道路。可是今天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后代啊，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特别特别的强调两件事。第一，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他是犹太人的祖宗啊，老祖宗啊，是神亲自向亚伯拉罕应许赐福的。啊，我们如果啊，你有跟我一块去查考创世纪，你就记得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的应许啊。那么除了创世纪这样记载以外，在新约也有这样的引证。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另外一件是马太福音啊，作者马太要强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又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神要差派来的弥赛亚，弥赛亚他是君王，他是救世主，建立天国在地上的大君王。所以马太一定要特别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这个王室的谱系成员，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以色列王嘛，是吧？所以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他就具有民族和帝王的血统。那接着我们注意二到六节，我们一块来看。第二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西伦，西西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里就是二到六节。我们从这个家谱，我们相信有不少地方让我们觉得惊奇。首先就是在这个家谱里头记载了三个外邦人的名字。外邦人是不行的嘛，刚才说了是吧，要挑祭司还得一直追到亚伦那个名字那里，中间不能间断，一点血统都不能混杂，所以外邦人是不能在家谱里。哎，为什么二到六节有三个外邦人呢？在大卫的族系里头出现了外邦人的名字，那这个呢是犹太人很难想象的，这是一件。第二呢，在这个家谱里记载四个妇女的名字，妇女在家谱在犹太人来说又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犹太人的家谱里头根本没有妇女的名字，那犹太的妇女啊，没有合法的权利和地位，妇女那是被人瞧不起的啊，就是说族谱不当你是人，你只不过是这个父亲或者丈夫要处置的一个财产。犹太人在他们惯用的这个早祷文里头，他们什么呢，在他们的早祷文里，他们都会因为他们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不是女人而感谢神的。所以 妇女的名字如果出现在任何犹太人的家谱里，会觉得很诧异，觉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写错了？况且呢，耶稣的家谱竟然有四个妇女的名字，那就百思不得其解了，是吧？可是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来看这些妇女是什么人，以及她们曾经做过什么事儿，我们一定会更加觉得是惊奇。首先啊，塔玛氏呢是这个家谱里头第一位妇女提到的。我们在创世纪38章就有记载塔玛氏的这个事情。塔玛氏是一个故意勾引男人的淫妇。塔玛氏可是个罪人呢，可是塔玛氏在耶稣的家谱里出现。第二个女的呢，就是拉合了。拉合是家谱里头第二个提到的，那就是约书亚记啊，第二章1到7节啊，拉合的故事那是很精彩的，可以拍电影的。我们都知道她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啊。不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31节那里，对拉合怎么描述呢？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一个当妓女的人，希伯来书说他变了，这个变是因为信使拉合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能够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因为他信呢，他有信心，所以得到拯救。从塔玛氏是一个罪人，到拉合因为信而列入耶稣的家谱，我们就看到这个进展。路德是第三位妇女，这个家谱第三位妇女。在路德记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是一个贤惠可爱的女性。我们几乎没法从他身上找到什么的瑕疵。不过可惜路德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他是摩亚的女孩。这是路德记1章4节说的，摩亚人呢向来受律法的束缚。申命记23章3节说啊，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里清楚的，亚门人和摩亚人是以色列人拒绝的，路德就是一族，是摩亚人，本来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但是路德他得蒙波阿斯的垂怜，急着波阿斯对路德的爱，路德呢就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也正如路德记2章10节所记载，路德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其实你跟我今天也可以像路德那样问，哎，我们是中国人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蒙神的怜恤顾恤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在耶稣的家谱里看到一个罪人急着信心和靠神丰富的恩典，于是我们就可以得着神完全的拯救。第四个妇女八十八，八十八是耶稣基督家谱里第四个妇女，可这里呢没有叫她八十八，只叫她是乌利亚的妻子。她的名字啊没有记载，是因为这不是他的罪，这是大卫的罪。这个罪呢是大卫要完全负责的啊，是大卫也该负，同时大卫也付了代价。这是神把八十八列在耶稣基督家谱里头啊，大卫跟八十八这个淫行呢，千古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大卫成了迷途的远离牧人的羔羊， 只有神才能寻找到这个迷途的羔羊，把它带回羊圈。所以这里也是整个家谱要表达的主题，就是神的救恩是足以拯救人类的。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那还有一些有趣的有趣的这个观察。要是我们拿耶稣基督的家谱和历代志上卷三章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名字呢是不在马太福音家谱里出现。你比方历代志上卷三章亚哈谢、约阿施以及亚玛谢等等。不过这些名字没有出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马太的家谱啊并不是包括了所有人的家谱，因为有些人是不一定需要出现在耶稣的家谱里头。耶稣基督的家谱是经过选择而编排，经过作者也就是圣灵精心的有计划的安排才产生，才有这个家谱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它的悠久年代，那是如果要从这个家谱来推这个人类的历史，那就你一定推不出这个人类历史年代。如果按家谱来推，你一定推错了，因为有些人没有挑下来，是吧？没有写下来。你比方可能有好几代人，他一跳到底下好几代，是不是？所以家谱不能作为年代谱，因为年代不是作者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在十一节我们也看到有意的漏了这个犹大王约雅敬，但是却包括了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是个重要的人物，因为神曾经凭着他的永生啊，必将耶哥尼亚从王位上赶下来。就正如耶利米书22章24、25和30节所说的，耶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带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并且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加勒底人的手中。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从这个记载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因为耶哥尼亚的罪，他的后裔子孙没有一个再能够做大卫的王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惩罚当我们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约瑟是这个家谱中的成员，但他不是耶稣肉身的父。可约瑟呢，给耶稣合法的地位，能够列入大卫王室这个血统。耶稣不在耶哥尼亚的血统，他提着两个从大卫而来的不同的血统一个是约瑟的血统。约瑟的血统呢是从所罗门来的嘛，另外一个血统就是玛利亚的血统。玛利亚的血统是从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那里来的，所以这两个血统就汇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很有趣很奇妙的事情。你想不到家谱会带给我们那么丰富的认识神的智慧真是我们没法测度的，真是很赞美神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现在我们来看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这里记载，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始就是以某某生某某、某某生某某的方式出现，可来到十六节这里呢，就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玛利亚生耶稣，马太特别指出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但他不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的父亲。马太是急着家谱，就是把整个旧约历史的面貌都勾画出来啊，先由亚伯拉罕到大卫，然后啊，一直到最后迁到巴比伦后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马太的家谱的表达。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到了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从童贞女儿生的事件了。刚才我们说马太已经说明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可现在呢，马太他尝试解释这个事情。这个事儿呢，早在旧约中有预言记载啊，耶利米书31章22节说啊，这个被盗的民呐，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女子护卫男子，那不是指普通的生育啊，这是指超自然的事儿，这是神造的一件新事，是空前的一件伟大的工作。我们再读啊，这个马太1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马太是这样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是他还没有结婚，这样玛利亚就怀孕了。约瑟跟玛利亚之间从来没有夫妻关系，可现在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路加是写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是个大夫啊，是医生，可他记载耶稣的降生跟马太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但是玛利亚也没有不忠的行为，他是一个忠贞的，他忠于约瑟。约瑟不是耶稣肉身的父亲，可耶稣也不是失生子，这正是耶利米所说的一件新事，那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弟兄姊妹，对于童贞女啊，没有结婚，没有性行为，能够怀孕生子这个事情，从圣灵感应这个事儿，人家不承认，人家不相信，就让他不承认不相信。不过有一些人的不承认不相信，我可是对他有意见啊，我觉得不行。哪些呢？第一种人就是那些在教圣经的人，教圣经的人他不相信圣经的教导，他不相信这个事儿，他可以改行啊，他干别的工作，到这世上去吧，他别教圣经了。第二种人就是他们坚决否认圣经记载了基督是从童贞女儿生，圣经确实的把这个记录在圣经上，这些人还这样的矢口不认，像这种人我们也不能够同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不要啊去到掉进理性的陷阱里头，不要太武断说不合逻辑啊，因为神他是在玛利亚身上做了一个新的创造，这是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的，不然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我们了。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啊，明天见，愿神加力赐福给你。